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29:28到30:16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29:28到30:16，这里讲述到摩西继续向选民重申神的命令，内容涉及神在摩押和以色列人立约，以及复兴和蒙福的条件。神选定了一些隐蔽的事，不向我们来显明，可能是有以下几点原因的。首先，我们的思维有限，不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本性和宇宙的无限。正如传道书3:11所记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其次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是要等我们更加成熟的时候才会明白的，所以目前呢，不需要知道。第三个原因，神是无限而且全知的，我们并没有能力去知道神所知道的一切。总之呢，我们要明白得到，神虽然没有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知，却是叫我们可以知道要信服神。所以呢，当人不信服神呢，这个是出于意志的选择，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我们从神的话语，即是圣经，就已经足以去认识神的了。因着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并且愿意跟随侍奉神。我们不需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到去制造藉口，去抗拒神管理我们的一生的。摩西将神的诫命告诉百姓知，只要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立刻接纳他们。神的怜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也都超过了我们所能够相信的。犹太人虽然全心偏离神的道，但神仍然将他们带领回来。神要赐人心灵的更新，神亦都会赦免我们，带领我们归向他。有些人呢，是要等到四面楚歌、孤单无助的时候才学到这个功课。到了那时候，忧愁痛苦似乎才打开到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啊，原来神一直对他们所讲的话语的意思。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因为罪而与神隔绝呢？无论你流离了多久，去到多远，只要你肯归向神，神都应许要赐福给你有新的开始。神吩咐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神亦都叫我们切切记得，神并没有将他的律法向我们隐藏的。曾几何时，你是不是都讲过，只要我知道神所需要的，那我就会信服的了。 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信服，是不是？你是不是都曾经这样受过苦？单单凭着人的才能、血肉之躯，想要信服神实在太难了。其实这些呢都是不成理由的推辞来的。神的律法写了在圣经里面，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亦都可以清楚看到，信服神的律法是合理的，是明智的，而且是有益处的。跟着我们就继续研读查考《生命记》第三十章其余的内容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七至十九节，摩西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选民能够在应许的迦南地长久蒙福，唯一的条件就是好好遵守和神所立的约，信服神的诫命。摩西之所以在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地方选择天地为证，就是为了强调现今所立的约如同屹立不动的天地一样恒久不变，同时亦都是为了要暗示这个约是全宇宙最重大的事件。申命记三十章二十节，摩西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我要再次重申，爱和信服就是申命记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这样对以色列的子民来说是这么重要的话，这样对于今日活在恩典之下的你和我来说同样都重要。因为神给了我们很多光照，神给我们越多，我们的责任就越大。今天我恳切祷告的就是我们都能够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和主有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样实在太重要了。现在我们继续进入《申命记》第三十一章到第三十四章的查考，这里是《申命记》的结论部分，内容包含了一首摩西之歌。现在经文就讲到摩西的晚年了。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都是摩西写的，其中有很多细节是跟摩西有关。由出埃及开始，摩西就是关键人物。在摩西一生的120年当中，有40年他是非常关心以色列民的。现在他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了。申命记三十一章一至二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摩西讲到他已经老了，其实呢，我们都会老的，而且呢，都不会活到摩西的120岁了。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为神工作其实就应该改换人选的了。摩西他不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已经跟他讲过，有新的领导人会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摩西的工作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的了。申命记三十一章三节，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呢，他本人并没有选择约书亚，乃是神拣选约书亚来接续摩西的工作的。如果摩西有选择权的话呢，他不一定会拣约书亚成为他的接班人的。其实加勒都不错，如果揀加勒都是一个好选择。或者讲不定摩西呢会揀他其中一个儿子来到去做接班人呢。 神所拣选的约书亚将要带领选民渡过约旦河，所以摩西就可以卸任了。这里教导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到使用不同的仆人。虽然某个人工作结束了，不过神的事工呢依然要继续下去的。一位年纪很大的传道人，他曾经这样跟我说，他说我不能够退休啊，因为这个工作呢真是非我不可的。但是其实在他安息之后，他所发展出来的事工呢做得比之前是更加好。我们可能会以为自己很重要，不过真的想多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到了应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懂得放手。有时多给年轻人或者让一些更适合的人来到去尝试，并且呢去安排他们怎样接续一些的事工，是会让福音工作呢发展得更加井然有序，历久不衰。当我们要退下来的时间，其实神是会兴起其他人的。现在摩西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申命记31:5-6，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鼓励百姓千祈不要害怕这些地上的敌人。你会见到他一再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是要勇敢地去过河，进入应许之地。摩西经历过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他看到老一代选民怎样在旷野当中凋零，所以摩西一再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向前行，并且保证神是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申命记31:7，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我们见到摩西真的做得很好，他亦都应该这样去做。他在百姓面前鼓励约书亚，同时亦都鼓励百姓。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31:8，摩西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个呢同样是以赛亚要学习的功课。以赛亚书6:1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怜的以赛亚，乌西亚呢是一个好君王，不过现在他死了，令到以赛亚认为呢，哇，前景呢好麻烦啊！新的国王会出现啊，但是国家会不会大乱呢？当以赛亚进入圣殿，他就见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之上，亦都就是以色列和犹大真正的君王依旧坐在宝座上。这个王是活着的，没有病患的。以赛亚就意识得到，虽然乌西亚死了，但是神是永远活着。申命记31:9-13，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申命记开篇第一章就已经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而在这部书卷当中，摩西亲口进行过好几次的演讲，是他先讲出来，然后呢就记录下。摩西写下这些的律法，现在以色列民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若然你认为如果他们再次犯错，神就不会带领他们入应许地，这种想法呢，其实你大错特错。神对摩西所讲的正正就是选民的悖逆。神一早就知道人的天性，神亦都知道你和我的天性。如果不是神紧紧捉住我们，其实你和我大概十分钟之后就会远离神了。我想你留意跟住下来神对摩西所讲的说话。申命记三十一章十四至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祝福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有人会说，现在不同的了，我们不会背弃神的。那你知道主耶稣怎样讲教会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那里记载，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希腊原文就是呈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主找不到有信德的人。信德讲的就是信心，这个是已经显出来的真理。在新约主耶稣预言教会会背叛他，就好像以色列会背叛神一样，这件事今日依旧会发生。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真的会令人心寒的。有些教会远离了神，他们本来是保守的教会，不过渐渐的不再强调圣经了，远离真理了。我也都见过很多人本来很有信心，后来也都远离了神。不要说你不会这样做，我们真的要好好地祷告，向神说，神啊，让我更加亲近你。申命记三十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音乐是相当重要的，我们都很容易会受到音乐的影响。 不过现在有些在教会出现的流行的音乐呢，很有问题。有人必须勇敢的站出来表达回正确的立场，教会千万不要出现一些美美之音。圣乐必须要有内涵，必须让人亲近神的。不过现在有些音乐呢，就只是想去吸引年轻人，不能够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着下来的下一章经文，我们就会读到一首好好的诗歌《摩西之歌》。上帝他说这首诗歌可以成为见证的。当我们要去揭发或者确认某些犯罪事实的时候呢，证人是不可缺少的。在某种意义上，当以色列国堕落受到神的惩罚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这首摩西之歌就会担当起去指证选民犯罪的这个证人角色。申命记31:22-23，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这里是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直接从神领受到对以色列人的率领权的这个场面。从神委任并且激励约书亚的说话当中，可以认识得到实际上引领以色列人入应许地的主导呢，是耶和华神。申命记31:24-29，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台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硬着颈项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作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这书并不是指我们今日一般的书籍，而是这种的卷轴，或者可能是一种黏土的板。摩西时代他们有卷轴，律法就可能写在卷轴上面。摩西将律法书交托给继承人，因为摩西明白到神的旨意，而且神亦都为他选了继承人，所以摩西跟住他应该做的事有三件。首先，结束律法书的记录，将书交托祭司和长老。第二，作神所命令的见证之歌，教导以色列百姓。第三，对以色列十二支派宣告最后的祝福。而这一段经文呢，正正是记录摩西交托律法书的部分。我们跟着下来读的部分呢，可以称之为摩西之歌。摩西要向以色列民进行最后的提醒，将所有的支派叫来围绕着他，就好像雅各弥留之际叫十二个仔过来围住在身边一样。如今雅各的后裔已经成为了十二个支派，是一个强壮的国家，摩西将他们叫来。申命记31:30，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摩西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篇诗歌的说话呢，话给以色列全会众听。摩西在3500年前所讲的说话是对的，并且都应验了，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来讲同样是正确。因为神讲过，远离神的人必全然败坏，只要看回我们的周围就知道这些说话是没错的。 以色列百姓的悖逆是他们必须聆听并且吟诵摩西之歌的理由。摩西不但藉着神的说话，也都通过自己40年旷野经验，他深深知道选民不信服神的事实。因此摩西作这首见证之歌，并且要百姓去到诵读，使他们每当唱诗歌就清楚认识到，正正因为是他们的悖逆，审判才临到他们，彻底认识自己的罪孽，这个是悔改和生命更新的第一步。摩西之歌是一首伟大的歌，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壮丽辉煌的歌，以色列民都懂得唱，这首歌差不多好像他们国歌一样，是神亲自将这首歌给他们。每个以色列人不单止自己唱，都要教后代唱。正如先前所说的，音乐对一个国家是重要的。有人说过，让我写一首国歌，我不在乎哪个写律法。他就是说，歌曲比律法更有长远的影响力。关于经文的查考分享，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会进入到《申命记》最后三章，就是32-34章的研读和查考，也都将会结束了《申命记》研习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预先去预备熟习经文的内容，再来听节目的分享，从中来到明白神话语的教导。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